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爱你的教会，你为你的教会舍命。主，我们感谢你，你再次用你丰盛的慈爱来召聚我们在你跟前。主，我们把这个时间我们交托给你，我们求你，当我们学习奉你的名聚集的时候，主，你就赐下你的同在。主，我们也求你敞开我们的心，主，叫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主，你能够向我们的心来说话。主，你知道人的话只能够达到人的耳朵，主啊，唯有你的圣灵能够把你的话翻译在我们心里头，叫我们灵里头的眼睛真的能够看见你，看见你的心意，听到你的声音。主，我们把我们每个人都交给你。主，我们求你堵住一切的破口，你用宝血遮盖我们，你也捆绑仇敌一切的作为。主，叫仇敌蒙羞，你的旨意成就，你自己得着你得的荣耀。我们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上个月我们在大卫和以色列人身上看罪的对付与恩典的侍奉。上次我们讲到罪的对付，这一次我们要开始看罪的对付带来恩典的侍奉。神对付大卫在波斯巴的事上犯奸淫和谋杀的罪之后呢，却拣选他从波斯巴以后生的所罗门为建造圣殿的人。神对付大卫数点百姓的罪之后，却拣选他受惩治之后献祭的所在地阿尔南河长作为建造圣殿的地点。这就讲到神给悔改罪人的洪恩，叫他们在对付那个悔改对付罪之后能够有恩典中的侍奉。我们现在翻开历代志上21章25到28节，历代志上21章25到28节，我们翻到以后我们一起的来读25到28节。于是大卫为那块地平了路拜舍赫勒金子给阿尔南，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使火从天降在燔祭坛上。耶和华吩咐侍者，他就收到热草。那时大卫见耶和华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河场上应允了他，就在那里献祭。摩西在旷野所造之耶和华的帐幕和燔祭坛都在祭片的高处。好，我们读31节。31节，大卫说，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当时神对付以色列人的罪和大卫数点百姓的罪，神降瘟疫之后，以色列人遭受沉重的打击，死了70000人。这里告诉我们不要犯罪，因为罪的代价是沉重的，并且罪是会蔓延产生更多的罪。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最是可怕的，也是可恶的，所以要远离，不要去犯罪。但是如果罪已经发生了，就要去认罪悔改，对付罪。罪是可怕的，我们要避开罪，但是不要害怕对付罪，不要避开对付罪。个人是这样，神的家也是这样。罪是叫人远离圣洁慈爱的神的，但是对付罪却帮助人去与神更接近，更经历神的圣洁和慈爱。对付罪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但是这个征战的敌人不是属血气或者是属肉体的人，这个征战的敌人乃是撒旦。但是属血气或者属肉体的人呢，却可以成为撒旦利用的工具来抵挡神。所以在这个征战的当中，要防备血气或者肉体，不单只是对方身上的血气和肉体，也要防备自己身上的血气和肉体。所以在对付罪的时候要忠心，而不是要讨人的喜欢，要保守自己内心的诚实，而不是保护自己个人的面子，要追求圣洁，而不是追求舒服。个人是这样，神的家也是这样。不错，对付罪要付代价的，有时候这个代价是大的，但是这个代价，大的代价是要警戒我们不要让罪发生，而不是拦阻我们去对付罪，避开对付罪。并且对付罪的目的不是对付罪本身，那个目的是叫我们更圣洁，更与圣洁的神亲近，这个才是目的。我们能够做他荣耀的见证才是目的。个人是这样，神的家也是一样。所以他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节到十一节安慰鼓励我们，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节跟十一节。第十节，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凡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圣灵在历代志上二十一章讲完神如何对付大卫和以色列人所犯的罪之后呢，在历代志上二十一章末后的时候，刚才我们也念过了，就是第二十一章三十一节到二十二章第一节，那里说大卫说，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然后二十二章第一节继续说，大卫吩咐聚集住这以色列地的外邦人，从其中派十丈做石头，要建造神的殿。这就是讲到对付罪本身不是目的，目的乃是要带进圣殿的建造。这个就是往后历代志上二十二章到二十九章所描述 建造圣殿的预备的工作，就是神家的建造。旧约这一个外面物质圣殿的建筑物的建造，就是预表新约教会的建造，神的家的建造，教会就是神的家。正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我们也一起来读。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倘若我单言热酒，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并且这一个神的家的建造，不是在外面的砖头的房子，不是买了或者建造了一个外面的礼拜堂就完成了，不是这样的。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所说的，我们也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使，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现在要开始从大卫和以色列人在对付罪之后而有的恩典中的侍奉来看，我们今天在神的家如何一起同被建造。大卫是个爱神的人，也是个爱神的殿、神居所的人，所以在历代志上二十二节说，他在瘟疫之后，他靠主的恩典的赦免和恢复，他重新着手要建造神的殿。这几天当我预备今天的交通的时候，我尝试从大卫的诗篇当中把他提到神的殿、神的圣所、神的居所所有的经文列出来。这几个字在大卫诗篇里头出现过二十一次。在我们详细看大卫如何为神的殿的建造来预备之前呢，让我们先从大卫自己的诗篇来看看神的殿在大卫的一生当中有什么的地位和价值。我们因为不是很清楚大卫写这些的诗篇的时间的次序是怎样，所以我们就按诗篇的篇牌的顺序一个一个来读一下。当我们读的时候，让我们的心向着主的话是敞开的，让圣灵能够向我们的心说话。第一个是在诗篇第五章，诗篇第五篇第七节，诗篇第五篇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大卫知道他能得以进入神的圣所是靠着神的恩典，但是这个恩典没有叫大卫在神的圣所当中随便轻慢。今天你我来到
神的圣殿，来到主的桌子跟前参加白饼聚会，我们里面有没有存敬畏的心，恭敬并且专注的来纪念主、敬拜主？下一个，诗篇十一篇第四节，诗篇十一篇第四节，找到后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测看世人。耶和华在他圣殿里用他全智的眼睛测看人心，所以我们要用心灵诚实来去敬拜主，一切的虚假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的。诗篇十八篇第六节，找到后我们一起来读。诗篇十八篇第六节，我在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大卫在经历神在他殿中听了他饥难中的祷告，这个叫他更加宝贵神的殿。诗篇二十篇第一第二节，找到后我们一起来读。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愿名为雅各的神高举你，愿他从圣所救助你，从锡安坚固你。这是大卫所写的诗，是让以色列会众百姓用这篇诗为作王的大卫代祷，让他经历神从圣所给他的拯救和帮助。无论是大卫自己的祷告，或者是他叫百姓为他的祷告，他都认识神是乐意应作神的殿来垂听人的祷告。用新约的话说，神乐意通过教会的祷告来让人经历神的帮助。诗篇二十三篇第六节，诗篇二十三篇第六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大卫的心愿和心志就是永远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无论外面的环境如何改变，他一生一世都不离开神的殿。诗篇二十四篇第三到第六节，二十四篇第三到第六节，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里面的雅各。这里讲到站在神圣所的人要守节心清，要单纯，不怀诡诈。虽然大卫知道他是靠着神丰盛的慈爱恩典去进入神的圣所，同时他也指出站在神圣所的人需要负起责任，保守自己的守节心清，单纯不诡诈。他说这人必蒙耶和华赐福，
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诗篇二十六篇第八节，二十六篇第八节，耶和华，我喜爱你所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大卫爱神的圣殿，大卫宝贵神的同在，他向往神的荣耀。二十七篇第四节，二十七篇第四节，是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这里讲到大卫在他生命中有一件事，就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殿中殿里求问。为着这一件事，他以前曾经求过耶和华，要一生一世一直的住在神的殿中。今天环境可能有许多的艰难改变，自己的情况也可能有许多的改变，甚至经历过许多的失败和跌倒，包括自己的、旁边的人的，甚至曾经是前面做带领的。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改变大卫年轻的时候对神的殿的心志和渴慕，以致他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成为他真正人生的大事。诗篇二十八篇第一、第二节，二十八篇第一、第二节，耶和华啊，我要求告你，我的磐石啊，不要向我争默，倘若你向我闭口，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我不求你向你至圣所举手的时候，求你随听我恳求的声音。大卫认识神特别应作他的圣所随听人的祷告，神喜欢随听他教会的祷告。诗篇二十九篇第四到第五节，二十九篇第四、第五节，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耶和华震碎尼巴嫩的香柏树。然后第七节到十一节，七节到十一节，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耶和华震动加底斯的旷野，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勒胎，树木也脱落尽光，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这为王，耶和华坐这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的声音是大有能力，满有威严，叫人惧怕的。但是呢，大卫认识到凡住在神殿中的都能够称书颂赞他的荣耀，甚至洪水泛滥的时候，人心恐慌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属他的百姓必蒙他所赐的力量，得着他平安的福。 诗篇36篇第七第八节，36篇第七第八节，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大卫认识神的慈爱，他也看见神盼望那些投靠他的世人因他殿里的肥甘而得饱足，凝受他叫人喜乐的生命河的水。诗篇52篇，当时大卫的仇敌多以告诉扫罗大卫的行踪，那个时候大卫就写这一篇诗，第一节到第七节，52篇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来读。勇士啊，你为何以作恶自夸？神的慈爱是长存，你的舌头邪恶诡诈，好像剃头刀快利伤人。你爱恶甚至爱善，又爱说谎不爱说公义。诡诈的舌头啊，你爱说一些毁灭的话，神也要毁灭你直到永远。他要把你挪去，从你的征旁中抽出，从仆人之地将你拨出。一人要看见而惧怕，并要笑他说，看啊，这就是那不以神为他力量的人，只倚仗他丰富的财物，在邪恶上建立自己。虽然这个勇士多以不以神为他的力量，只倚仗他的丰富的财物，在邪恶上建立自己，但是大卫却住在神的殿中，依靠神的慈爱。第八节第九节我们一起读。至于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我永永远远依靠神的慈爱。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因为你行了这事，我也要在你圣名面前仰望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虽然仇敌有很多攻击，很多破坏，但是大卫在神的殿中依靠神的慈爱。大卫在神的殿中的经历不是一直都是顺利或者是正面的，他也有受伤的时候，甚至是正是被自己的朋友同伴所伤害。圣灵也把这些叫人遗憾难过却是真实的经历记载下来。诗篇55篇12节到14节，55篇12节到14节，我们一起读。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还可忍耐，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若是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不料是你，你原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这些伤害大卫叫大卫痛苦惊慌的人竟然是他的知己朋友，是素常彼此甘甜的交谈，一起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的同伴。 但是这个受创难受的经历没有一直困扰大卫，叫大卫一直的自怜，叫他在看不见神的荣耀，叫他不再爱慕宝贵神的殿。我们继续看下去，诗篇六十三篇第二到第四节，六十三篇第二到第四节，一起来读。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第二节说，我在圣所中曾如此张扬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大卫在神的圣所中张扬神，他看见神的能力和荣耀，他经历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他在神的圣所中开口赞美歌颂神。诗篇六十五篇第四节，六十五篇第四节，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园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自足。大卫看见住在神殿的人是有福的，不是人人都可以住在神的殿中去亲近神的，这样的人是蒙神特别的拣选，不是因为我们好，那是由于他恩典的呼召和拣选。这些人因圣殿而来美好的祝福而满足了，他们就轻看世界上的发达和虚荣。诗篇六十八篇第五到第六节，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心愿者，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唯有波逆的住在干燥之地。大卫看见神要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让他们在神家中经历父神的慈爱和喂养。神看见神要在他的圣所做寡妇的伸冤者，神是他们的供应和帮助，神要叫孤独的有家，叫被罪捆绑的人得释放，在神家中享受救恩的福乐。你我愿意在神家中与神同工，叫这些有需要的人经历神成为他的拯救和帮助吗？诗篇六十八篇二十四、二十九，六十八篇二十四节，神啊，你是我的神，我的王已经看见你行走，进入圣所。二十九节，以色列的能力是神所赐的，神啊，求你坚固。对不起，是二十九节。因你耶路撒冷的殿，列王必供带供物献给你。三十五节，神啊，你从圣所显为可畏，以色列的神是那将力量全能赐给他百姓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人要看见神已经进入他的圣所与他的百姓同在，并且通过他的圣所叫他的百姓经历他的力量全能，叫人因此把荣耀称颂归给他。正如刚才所交通过的，大卫在神的殿有关的经历上不都是一帆风顺的，通达或者是开心的。 诗篇六十九篇第七节到第九节，因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满面羞愧，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大卫因着为神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而遭受辱骂羞愧，他被人误会，弟兄看他为外路人，同胞看他为外邦人，但是这些的误会呢，羞辱没有把大卫打倒，没有叫他灰心退缩，不再关心神的殿，仍然大卫为着听见人往神的殿去，他就欢喜。诗篇一百二十二篇，诗篇一百二十二篇，一个很美丽的一篇诗。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够完全读。第一节，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大卫听见人往耶和华的殿去的就欢喜，因为他仍旧爱神的殿。第五节，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大卫鼓励人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因为耶路撒冷是神圣殿的所在地。正如他在第九节说，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并且大卫基础在第六节说，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第七节到第九节，他说，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为着神的百姓，为着同桌神子民的好处，大卫求平安，求祝福，在耶路撒冷中间，因为那里有神的殿。诗篇一百三十八篇第二节，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这一节是大卫在诗篇当中最后一次提到神的殿，他的居所或者圣所，蛮有意思的。这一节与头一节提到神的殿的诗篇第五章第七节好像是遥遥相对的。这一节说，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第五章第七节说，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这一节说，为你的慈爱诚实称赞你，第五章第七节说，我必凭你的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们一口气把大卫所写的诗篇当中所提到神殿、神的圣所或者居所的经文都读了一遍，你我的感觉是怎样呢？你我有没有看见大卫是多么宝贵、爱慕神的殿？更重要的，圣灵有没有开启你我的眼睛，叫我们心里头看见神殿的宝贵和价值？刚才我们讲过，大卫是个很爱神的人，他也是一个很爱神殿的人。我们知道大卫年轻的时候已经很爱神， 他的爱神不是被动的，是他被神的爱所感动，但是他对神的爱呢，是主动的爱神。他不是被动的听从神口中的吩咐然后去做，他乃是主动的追求神心中的心意，主动的为神求好处。他一直在思想，我所爱的神他喜欢什么呢？他宝贵什么？我可以为他做什么叫他心中感到满足呢？就是大卫对神有这个单纯为神求好处的爱，神就乐意把自己心中的宝贵与渴慕启示他。神宝贵他的百姓，渴望住在他百姓中间。在旧约，神拣选用圣殿来表达他住在他百姓中间，所以大卫就以为以为神建造圣殿成为他人生的目标，以一生一世住在神殿中成为他人生的大事。大卫因着爱神，他把神所渴慕的成为他全人的所渴慕的，把神所爱的成为他全人所爱的。因此他不单只是一个爱神的人，他也因此成为一个爱神的殿的人。所以大卫在刚才所读的诗篇122篇第一节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他以神的心为心，并且他在第六节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真的，爱神的见证，爱神的家的人必然兴旺。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属灵成长的秘诀，当你我操练爱神的家，你我属灵生命就会越来越兴旺。最后让我们彼此的勉励，无论你我今天的处境或者个人的光景是怎样，都让我们一起学习起来爱神的家。可能你不太明白今天发生在你个人身上的事，甚至今天发生在神家中的事，你觉得模糊甚至感到混乱，但是不要怕，你只管学习用单纯的心去爱神，把目光重新的放在主耶稣身上，为爱我们的主去求好处。神会慢慢叫你的视线越来越清楚的看见神要你看见的，给你属灵的鉴别力，去认识你身处的环境，去了解你个人的光景，叫你知道神要怎样用你的环境去成全你，来建立你，叫你成长更像他。因为主耶稣自己亲口讲过，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只要你有一个单纯爱神的心，爱神家的心，神会叫你看见。第二，如果你要学习为神求好处去爱神的家的话呢，首先可以从祷告开始。你可以在家中为神的家祷告，为弟兄姊妹祷告。如果你觉得自己很软弱，连你个人读经祷告亲近主的都没有力量，你可以求主说，主，我想学习爱你的家，但是我很软弱，求你帮助我，加我力量，
去读经、祷告、亲近你，
以致我有力量为你所爱的家祷告，
学习这样来爱你的家。
主是很喜欢听你这样的祷告的，
因为他实在爱他的教会。你因为想学习爱神的家，
向主祷告，主很喜欢听，就好像他喜欢听大卫为神的殿祷告一样。如果你的时间许可，主也感动你，你也可以学习参加教会的祷告聚会。
教会每逢第二、第四周8点在这里有祷告聚会，每逢礼拜二、礼拜四，每个礼拜早上有守望祷告。最后，
路加福音12:29-32。路加福音12:29-30-32，29说：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饥渴是人的生命中最基本的需要，人生有什么其他需要比这个需要更重要呢？但是主说不要挂心，因为主基督在30说：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然后31说：你们只要求他的果，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当我们求他的果的时候，我们就要经历他把我们的需要加在我们身上，加给我们。32，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虽然我们是小群，我们没有走群众的路线，没有跟世界的人走宽阔的道路，没有追求大部分人追求的，甚至没有跟别人看齐，但是不要怕，因为父乐意把他更宝贵更长存的国赐给我们，他要负我们一生的责任。我们低头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爱你的教会，为教会舍命。主，你爱我们每一个相信得着你救恩的人，为我们舍命。主，我们求你给我们一个单纯爱你的心，单纯不费心来爱你，好叫你的心意在我们中间能够成就，以致我们每一个单纯爱你的人，学习爱你的人，都经历你成我们一生的至宝。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